列王记下第五至第八章。第五章，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对主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德，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十套就去了。信上说，我想要你治好我将军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知道乃曼是叙利亚的元帅，看到他进来，又看到他带来的信中说，我想要你医治此人的大麻风，他心里十分焦急。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衅攻击我呢？伊丽莎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神了。于是乃曼到了伊丽莎的家，伊丽莎没有出来见他，只打发仆人基哈西对乃曼说，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就必得医治。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不料他仅差遣他的仆人要我泡在约旦河里。大马色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非常兴奋地带着叙利亚王送的礼物回到先知那里，想把从叙利亚带来的礼物送给伊丽莎。伊丽莎说，我不要你的礼物，拿回去吧。乃曼终于知道除了以色列外再无别神，他说，如今我知道，我盼望呢你也能知道，也能蒙福。伊丽莎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地求他，他却不受。我想告诉大家呢，如果一个人有了这种恩赐，就可能碰到问题。很不幸的，有些人呢，有了医治之类的恩赐呢，就借此来使得自己富裕。人们看到神的工作的时候，往往就会十分激动，就慷慨地送给神的仆人很多的礼物。但是呢，伊丽莎却拒绝了礼物，她做得很对。事实上呢，不是他医治了乃曼，那是神医治了乃曼。那为什么伊丽莎要接受他的礼物呢？乃曼恳求他收下，他坚持不受。在医治乃曼的事情上，我们看见一些有趣的事。其一，我们很难接受从神而来的小恩赐，常常想为神做一些大事，去征服成千上万的巨人，去做轰轰烈烈的事。实际上呢， 只需要简单的接受神的恩赐，因为恩赐呢，是神无偿的、单纯的赐给我们的，我们不能因此而得到荣耀。但是不知道怎么的，我们常常呢想做一些事来赚取神的祝福，其实呢，这又是不可能的。我们能得到神的恩典呢，那是因为神的恩典。救恩是一件很单纯的事。主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这多么简单呢？但是我们因为它太简单了，反而就不能接受。我们总是想，主啊，我要侍奉你，我要出去做见证，我要去祷告，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告诉神许多自己要为他所做的事，很难无偿地去接受神的恩典，不是吗？只要接受神爱我的这个事实，接受他的恩典。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看见以利沙拒绝接受礼物，他就心里想了，哎呀，只要拿一点就可以做许多事了啊，可以买一个橄榄园啊，葡萄园啊，再雇一些佣人啊，哇，要是有一些啊，我就可以过得不错了呀。他在遐想自己可以用乃曼的礼物做的事情。于是呢，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了，就说，等等，有什么事发生啊？基哈西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呢，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他们很穷，请你呢赐他们一他连的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受二他连得，再三的请受，便将二他连的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裳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伊丽莎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伊丽莎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伊丽莎看穿了他的心思意念，这些个东西呢，都是他心里想用钱买的，什么橄榄园啊、葡萄园啊，雇佣仆役啊，还想再买一些牛羊啊等等。先知呢，把他心里想如何用这些钱的计划都说出来了，然后说，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伊丽莎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第六章，先知门徒对伊丽莎说，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狭小，我们要在耶利哥城里建造房屋居住。他说，你们去吧。门徒中有一人说，请你也来帮助我们。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到约旦河边砍伐树木。有一人砍树的时候，斧头掉在水里。他呼叫说，哎，在我主啊，这斧头是借的。伊丽莎问说，掉在哪里了？他将那地方指给伊丽莎看。伊丽莎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斧头就飘了上来。伊丽莎说，拿起来吧。那人就伸手拿了起来。亚兰王与以色列人征战，和他的臣仆商议说，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伊丽莎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警告他谨防亚兰人。他把以色列王从便哈达的陷阱里救出来，不止一两次。亚兰王因此怀疑是否有臣仆走漏消息，他问他们， 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有一个臣仆说，我主我王无人帮助他，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和妻子所说的话告诉了以色列王。王说，你们去把他抓来。有人告诉王说，他在多贪。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夜间到了，围困那城。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清早起来出去，看见车马军兵将城已围困，就对以利沙说，我们被亚兰人包围了。神人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开着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属灵的看见使我们对生活的看法呢完全不同。主啊，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看见真相，使我们呢不只看见呢肉眼可以看见的事，也能够看见属灵的实际情况。因为很多时候从外面看呢好像是战败了，但是如果你能站在属灵的层面，就可以查看到实际上是胜利了。如果我们只看属世的物质的世界，就很容易害怕绝望，因为一切看起来呢似乎都是那样的无望，因为我们只看见那显而易见的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四章十八节里说，原来我们顾念的乃是不能见的，因为他们是永远的。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讲到，大有信心之人时，曾经提到旧约中的许多人，说到这些大有信心的人的作为时候，圣经说，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到底他们恒心忍耐的秘诀是什么呢？到底他们能够忍受所经历一切的秘诀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有超越物质世界的看见，他们看到属灵的境界，他们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一切。一个有属灵眼光的人，实际上呢，有更深入的看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思维的世界震动的时候，他们生活上仍旧那样平静安稳的原因。因为有灵里的看见，因此就不会动摇了。敌人下到以利沙那里，以利沙祷告耶和华说，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迷。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使他们的眼目昏迷。以利沙对他们说，这不是那道，也不是那城，你们跟我去，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进入城门，到了撒玛利亚那里。他们进了撒玛利亚，以利沙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他们就看见了，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以色列王见了他们，就问以利沙说，我父啊，我可以击杀他们吗？回答说，不可击杀他们，就是你用刀用弓掳来的，岂可击杀他们吗？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使他们吃喝，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他们吃喝完了，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此后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上来围困撒玛利亚，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有饥荒，甚至一个驴头值银八十舍客勒，二升鸽子粪值银五舍客勒。 一日，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说：“我主我王啊，求你帮助。”王说：“耶和华不帮助你，我从何处帮助你？是从何场？是从酒榨呢？”王问妇人说：“你有什么苦处？”他回答说：“这妇人对我说，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今日可以吃，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次日我对他说：“要将你的儿子取来，我们可以吃。”他却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王听见妇人的话，就撕裂衣服。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王说：“我今日若容沙法的儿子以利沙的头仍在他项上，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在这里呢，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王带领百姓敬拜偶像，才使得百姓遭遇到这些问题，而他呢，却因为所遇到的困难来怪神和怪神的仆人。一个人呢，不讲理啊，要到什么程度为止呢？有困难的时候，他就怪罪于神的仆人了，怪他在为他们祷告的时候做了手脚。他们真的是很生气啊，但是实际上，他们遭遇的这些事呢，是因为他们弃绝了主。这些人呢，就是人不讲道理的这部分了。他呢，责怪神的仆人，却祷告说：“神啊，请帮助我吧，明天呢，我想要这个人的命。”那时以利沙正坐在家中，长老也与他同坐。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他还没有到。以利沙对长老说：“你们看着凶手之子打发人来斩我的头，你们看着使者来到就关上门，用门将他推出去，在他后头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这人正穿过前廊跑来，他们开门，用门把他夹住。国王随后也跟着来了。第七章，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一示克勒，二细亚大麦也要卖银一示克勒。”有一个参服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有趣的是，我们常常想知道神是如何做事的。神呢，给了我们荣耀的应许，但是呢，我想知道他要怎么样成就他，想弄清楚他到底要如何做。但是圣经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这太棒了。但是他会怎么样供给我呢？我有这么多的账单，他会每个星期替我付账吗？我总想知道他会用什么办法来满足我的需要呢？在想象出神会怎么样回应我的祷告之后呢，我对神的祷告反倒成了指挥神的祷告了，成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比如啊，主啊，我们找到了一个办法，如果你做了这些事或者那些事之后呢，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但是神不会听从我的指挥啊。我们的问题就在这儿，因为如果神不听我的指挥，那我就会觉得心里忐忑不安了，以为啊，他不会帮助我了，不会答应我的祷告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照我祷告的来应允我啊。我已经想好了神做工的方式了，就不再直接的向神祈求，反倒是告诉神要如何去做工。这位老兄在想啊， 现在一个驴头啊要卖80舍克勒，而明天呢伊西亚西面才卖1舍克勒，这怎么可能呢？神会开天上的窗户把面粉倾倒下来吗？他就讥笑了神的应许，因为他不信，因为他呢想不出神是如何能够达成他应许的事。我呢也常常想不出怎么样才能达成他的应许。那个时候呢我就会着急，只要我想出一个办法让神能够照着做，那我就可以过得很好了。但是读者文摘抽奖的时候，如果我的号码没有抽中，那神还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呢？他对我的应许就没法兑现了。我本来已经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了，只要他把我的号码从抽奖机里面抽出来，那就成功了。难道他不懂吗？好，现在呢，我希望你能明白，神的办法呀，多的是，许多呢，你都不知道，他有办法解决你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对于我来说呢，没有必要弄清楚或者想明白神会怎么样做，只要相信神必然做工，这就行了。神已经这样应许了我，他说了就一定会达成。但是这位老兄呢，却因为不相信，竟然对神的应许呢大加讥笑。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虽然你不信啊，神呢仍然会成就他的应许，只是你不能有份。不幸的可怜之处呢，就在这里，它使得你呢无法享用神所成就的工作。神呢已经为你完成了荣耀的救恩，但是很多人不能享受这个救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信。这个不信使得他们无法享受神的工作。你能够看见神的工作，但是因为你的不信而无法享受神成就的应许。不信呢，会把神给你的祝福夺走。你只是要看见，但是呢，却吃不着。那晚，在撒玛利亚城门外，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住在城门那里。大麻风呢，是一种令人厌恶的疾病，要搬到城外与社区的隔离。当有人靠近的时候呢，他们还得大喊，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以免人们靠得你太近。通常呢，他们就住在城门外，人们倒垃圾的地方。他们就靠着那些个垃圾来过活。但是当饥荒严重的时候，人们呢，连垃圾也不倒了，反而要卖垃圾，因为没有人丢东西到城门外了，他们都饿极了。你能够想象城里的人都要靠着吃婴孩而生存，在城门外那个靠垃圾生活的人日子有多难过呢？在城门那里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哦，这是个好问题啊，我们为什么在这里等死呢？换句话说呢，如果不采取行动呆坐着就会死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坐以待毙呢？没有理由进撒玛利亚城啊，因为城里面闹饥荒，他们怎么也不可能给我们食物的。那就要到亚兰的军营去吧，如果他们要杀我们，那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反正我们要死了嘛。但是他们有可能给我们面包啊，所以这四个人呢就冒险去了。这时候呢，神行了一个神迹，这个四个人往亚兰人的军营走去的那个傍晚，主使得亚兰人的军队听见了车马和大队人马的声音，就彼此说，这必定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 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了。于是他们赶忙逃跑，撇下了帐篷、驴马等等的，只顾往约旦河戈兰高地去逃命了。那些个麻风病人到了营里，见四下无人，就进了帐篷。他们吃了喝了，而且呢，从其中拿走了金银衣服收藏了。有的呢，又回来走进了另一座帐篷，从其中呢，又拿出财物来去藏了。那时候有人说，哎呀，我们做的不对呀，今日是个好资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呢，罪必临到我们了。来吧，我们给王家报信儿去。他们呢，就去叫守城门的人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却留下许多食物，够全城人吃的。守城门呢，就向王报信儿说，我刚接到报告，叙利亚的营空了，留下大批的食物。王说，这是个陷阱，不要出城，把门关上。这些亚兰人岂是笨人，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攻进城去。这里呢，我们再次看到了不幸的悲剧。神已经照他所应许的成就了，但是因为不幸，使得他们不能享受神预备的荣耀恩典。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的五匹马，打发人去周围侦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敌人。王说好，于是他们就取了两辆车和马，差人去追寻亚兰军队。后来使者回来报告说，约旦河内确实已无敌踪，他们已逃走了。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城门口控制百姓出入。这个军长呢，就是前一天对先知说，即使神开天上的窗户，也不可能有这事的那个人。他下去看守城门时，拥挤的人们在那里将他践踏而死。正如先知先前所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是不幸的悲惨代价。第八章，伊丽莎曾对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你和你的全家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因为耶和华命饥荒降在这地七年。妇人就起身，全家往腓力士地去住了七年。七年完了，那妇人从腓力士地回来，发现别人占了他的房地，就出去为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那时王正与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说话，基哈西正在述说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基哈西告诉王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恰巧以利沙所救活他儿子的那妇人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哀告王。基哈西说，我主我王，这就是那妇人，这是他的儿子，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王问那妇人，他就把那事告诉王。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说，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伊丽莎来到大马色，来到便哈达王的境界了。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有人告诉王说，神人来到这里了。王就吩咐哈薛说，记得上一讲呢，我们读到以利亚到何烈山，他藏在洞穴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呢？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 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告哈薛做亚兰王。”一段时间之后呢，以利沙在亚兰的时候，便哈达生了病，他吩咐哈薛，就是被以利亚告立为王的，来问以利沙，王的病是否会痊愈啊？以利沙对哈薛说：“你回去告诉他说，这病必能好，但耶和华指示我，他必要死。”以利沙定睛看着哈薛，哭泣起来，这使得哈薛心里不安。哈薛说：“我主为什么哭？”回答说：“因为我知道你必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帐，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破开他们的孕妇。”哈薛说：“你仆人算什么？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大事呢？”以利沙回答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这里呢，我们再一次看见以利沙奇妙的属灵眼光，他可以看到未来要发生的事，看到哈薛残害以色列人，就像耶稣在橄榄山上看到耶路撒冷时的眼光。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来，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主在橄榄山上眺望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看到该城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所以就哭泣。他看到毁灭会降临该城，所以哭泣。在这里呢，以利沙看见这人将要做的事，可怕的屠杀呀，异常的凶残，他因此而哭泣。当时呢，薛哈就很不安，说：“哎呀，你仆人算个什么呀？不过是一条狗，焉能行这些事呢？”他说：“耶和华指示我，你必做亚兰王。”他回去见便哈达，便哈达问以利沙对你说什么呢？他说：“他告诉我你必能好，但是呢，哈薛却用尸被窝浸水把便哈达给闷死了。”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第五年，犹大王约沙法还在位的时候，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登基做了犹大王。在这里呢，你看到有两个约兰做王，一个是亚哈的儿子，另一个是约沙法的儿子。约沙法和亚沙好像计划好的一样，他们呢是朋友，或许呢他们因此就决定给儿子啊取了同样的名字。约兰登基的时候年3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8年，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与亚哈家一样，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所以北国的恶行敬拜偶像，现在呢借着约兰也传到南国的犹大。约兰呢真是个又恶又邪的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仍不肯灭绝犹大。约兰年间，以东人背叛犹大，自己立王。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犹大兵就逃跑，这样以东人背叛犹大，脱离了他的权下。那时利拿人也跟着背叛了。约兰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亚哈谢呢是以色列王亚哈和耶洗别的孙子。 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12年，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2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年。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亚他利亚她是个坏女人，是以色列王暗利的孙女。亚哈谢效法亚哈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与亚哈家一样，因为她是亚哈家的女婿。她与亚哈的儿子约兰同往基列的拉抹去，与亚兰王哈薛征战，亚兰人打伤了约兰。约兰王回到耶斯列，医治在拉抹与亚兰王哈薛打仗的时候所受的伤。犹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就下到耶斯列看望他。亚哈谢上去看以色列王是要安慰他。下次呢，我们讲第9章的时候呢，会看到这两个王是如何在那里被杀的。耶户做了以色列王，同时呢，南国也有了新的君王。好，请起来一起来祷告。主啊，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愿神借着读他的话增加对他的认识，并且呢，使我们更加认识委身于神的价值。也愿我们深知不幸的危险，愿意神借着他的话语教导我们如何与他在信心之中一起同行。愿神在这些日子中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没有属灵的眼光，我们就会跌倒死亡。愿神赐予我们属灵的眼光，能够见到事物后面真正的意义，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神一直在做工，因为他在一切事物中做工，在实现他的旨意和目的。因为耶稣再临的日子近了，但愿神在这黑暗的时期赐予我们属灵的眼光，愿我们能够借着圣灵的大能，借着神话语中应许的盼望而站立得稳。这是奉主名求，阿们。